感谢主哈，感谢主哈。其实很多时候我在与主铭心时刻的时候呢，我都不大愿意哈，去过太过什么呢？去得太过就是说，太过，因为你知道哈，讲道呢，有时候讲道是传递信息，有时候是纠正啊，有时候是安慰啊，有时候很多很多哈。但是呢，一般上呢，我就尽量在语主铭心，不要去挑战啊啊。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啊，今天早上我在准备的时候呢，哎，就觉得哎需要往这个方向哈。所以希望大家真的在今天早上的这个敬拜当中哈有所得着哈，或者我们再邀请哈我们的主持人来快速的帮我们读一遍啊，来请。
若你只爱圣经某部分真理，不爱圣经某部分教义，那么你爱的不是圣经，而是自己。若你只爱符合你胃口的大道，逃避它量身定制的小巷，那么你爱的不是圣灵，而是自己。若你只爱对你有利益的事物，而非接受他十字架的对付，那么你爱的不是耶稣，而是自己。
阿门。好，继续帮我们读接下来的，大声的宣读。
主啊，让我爱圣经全部的真理，全部的教义，让我不是爱自己，而是爱圣经。主啊，让我爱符合我胃口的大道，也爱你量身定制的小巷，让我不是爱自己，而是爱圣灵。主啊，让我爱对我有利益的事物，也更爱你十字架的对付，让我不是爱自己，而是爱你。
阿门，阿门，哈！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哈！我们都是从不成熟走到成熟，我们都是从软弱走到刚强，所以我们每个都不太懂得什么是爱，但是没关系，我们一起长大，一起成长，好不好？好不好？神的宝贝们，健儿们，神的公主们，神的王子们，阿门，阿门。是的，是的，勇敢是叫你爱我吗？对，好，感谢主哈。那么呢，我们很快的有一些加以报告哈。那么同样的，这是我们的网页哈。如果说你还没有不懂得我们网页，不知道我们网页的，你可以打这个 www.ddyunduan.com 啊。还在努力当中哈，当然你有什么建议，你可以添加印尼马的长久见证，可以添加这个微信，添加滴滴警手。那么呢，代祷需要可以添加滴滴成长哈。我们每一天都有代祷者来到纪念着大家祷告哈。OK，好，那么呢我们印尼马呢，如果你还没加进去，你可以用印尼马来扫描，那过后呢可以加进我们的这个印尼马的群，因为我们的通知都在群里面哈，然后呢，如果你还没有加进我们的 Let's Talk 的，你可以用你的 Let's Talk 来扫描加进我们的 Let's Talk 哈。同样的，如果你还没有加进我们的 WhatsApp 的，可以来到添加这个 WhatsApp 哈。OK，好，那么呢，我们的与主铭心呢，我们现在已经陆续恢复了哈，所以我们每周六与主铭心。都是在早上的9点半哈。那么呢，接下来周三的课程呢，我在想呢，可能下下周我们就可以恢复了哈。所以呢，我们大概会把它定在是7月27号，我们就来到恢复我们周三的课程哈。当然课程分享什么也还没有太确定啊，但是呢，大概比较可能会跟大家分享眼泪系列哈，让大家明白。眼泪的各样的好玩的东西啦哈。那么呢，我们先过了眼泪系列，到了我们跨境了5783年的时候，那我们在想再可以换什么的不同的系列啊？因为我想，今年呢，如果是5782安息年，我们就不要太忙碌了啊。那我们就轻快一点，因为眼泪系列呢，我觉得是很不错的系列，它可以补足一些在泥土系列或者 灵的成长系列，或者神的带导者系列，或者5782-2022系列是没有办法介入的点来到跟大家分享啦啊。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先补掉这一块啊，我们继续再走下去啊。好，感谢主啊，希望你每一天早上还是跟着我们的120计划啊。对，120计划今天就分享关于到以色列，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很快的还剩大概可能是3周多4周就结束了啊，我们的120计划 2.0 啊。所以希望大家继续的每天啊。所以今天我就收到一个今天我收到这个谁的分享啊，他就跟我讲说之前他有几个异梦，所以呢他就不明白啊，他就问我啊，我就故意不要给他回答，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有些肢体呢要逼他去自己寻找道路，逼他去寻找啊，所以呢我就故意有些故意不要回答他们啊。那过后呢今天他听到了今天的这个120计划过后，他就有得着答案了哈。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能有时属灵岁数比不同的属灵岁数就会有不同的一个需要不同的帮助模式跟方式啦哈。所以我们就得看不同的这个来到带领了哈。好，那我们很快的我们就去到与主明心的一个解答问题时刻哈。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有很多问题想问哈，所以可以一一的来到跟大家回答哈。我希望就是在回答的时候，一般在回答的时候我都会先把原则性的东西讲清楚，把圣经的真理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真理属灵的这个定律先说清楚，这样的话我才进到解答那个问题。这样的话呢就不只是来到钓鱼给你吃，更重要的是可以怎么样呢，帮助你怎么的来到钓鱼哈。所以呢我们不要只是拿鱼给人家吃，我们要教导别人怎么钓，这样的话呢对他才会有更大的帮助。阿们。好，感谢主，我们请主持人今天来到大声的宣读一下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一诺你好，现在就像圣经所说的是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各样的声音都有，现在教会就有两种声音，一种教会认为疫苗可以打，核酸可以做，一种教会就认为疫苗不可以打，核酸也不可以做，认为疫苗和核酸成分都相同，有石墨烯、环氧乙烷等高致癌的化学成分在里面。国内有些专家也说了两条疫苗路线，一条是直接打针的疫苗，一条是核酸疫苗，核酸也是疫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有什么领受吗？我们在职场上的肢体面临很不容易的环境和挑战，前面的道路该怎么走？跟随社会的人走可以保住工作，但不这么做就可能面临工作的压力。我就听一些家人说，他们有人宁可放下工作也不去做核酸，我自己也因做核酸口腔受伤，对身体有害，前路迷茫，不知道如何行在神的旨意里，请以诺分享一下您的领受和看见。
好的，谢谢哈。这个问题呢确实在之前有回答过哈，但是今天我们再来回答一下哈。OK, 那这样讲哈，那我之前在跟大家分享关于到疫苗的东西的时候，有分享过有四种不同种类的疫苗，对不对啊？这个我记得我在过去的时候就有跟大家分享过哈。我看有没有办法找出来呢？OK, 好，我找到了啊！今天这个找得很快，因为我最近在把我的东西再整合过了哈，所以我觉得有意思哈。OK, 嗯哼，OK, 好，那这样好，我们这样看吧哈。OK, 那当然我相信在教会呢都有不同的解说啦，有些人说可以打，有些人讲不可以打等等各方面等等。我的看法其实很简单啦，其实呢疫苗的话呢可以分为四大种类的疫苗，一个叫灭活疫苗，一个叫全病病载体疫苗，一个叫核酸疫苗啊，一个叫重组蛋白疫苗哈。那一般上呢，我在一开始教课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如果讲到一种比较传统性的疫苗方式呢，就是将那个疫苗的将那个细菌的尸体把它打进你的身体的，这个叫灭活疫苗，或者叫全病疫苗哈，或者叫灭活。而其他的呢，比较是属于是有稍微改过它的基因系列，或者改过它的蛋白系列等等等等等等哈。所以呢，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觉得疫苗这个东西其实如果我们真去查考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到呢，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很多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会打那个叫什么的孩子出生打那个疫苗叫什么，我们自己叫 BCG 啊，但是在国内应该叫什么名字呢，就是说让你不会中麻风的，或者让你不会中一些病的。所以基本上这个孩子出生在医院的时候都已经打了这个疫苗啊，所以呢让你防疫掉你不会中这个什么的叫什么天花疫苗卡介苗是吗 ?OK, 好，这个一般上出生都会打的啦齁。所以我对疫苗的话是这样齁，就是说神确实也可以透过疫苗来到帮助一些病啊，不会延传。我相信神也会做这点东西。我也相信有很多的一些阴谋论之类都会提到，他们会做一些疫苗，来到防范哈人类的这个生育啦等等等等。我也相信是会有，所以凡事都会有好跟坏嘛，就好像医生他神可以透过医生来医我们，神也可以透过什么呢？神也可以透过这些神迹来医治我们，我觉得都没有问题的，这些啊，这些都可以的哈。所以呢，如果我看了这全部的疫苗，从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讲呢，这个灭活疫苗类的呢，是属于比较我暂时还没有看到有太多这种改造基因啦，或者改造什么基因系列的东西在里面。但是只不过是一开始的时候我讲说，每个疫苗呢一般上它都要经过大概两年或者以上的时间来到去看它的再调整过，因为他们一般上就是一开始去打的就像白老鼠嘛，那白老鼠你就打了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副作用，过后再调整。所以一般上一个疫苗到成熟最起码两年以上，最少了两年以上。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说能选择不打是更好，是因为它还没有到那个成熟期。所以呢就是我是讲到灭活啦哈，我讲灭活而已啦，其他的我就不要暂时今天就不分享其他的，就分享灭活而已。所以大概如果说它的这个成熟期到了两年过后呢，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最基本的一个成熟期的时候，那么呢它的这个技术也成熟了，那么呢再选择打不打，那就看个人的啦。那我个人是认为呢，就好像打个比方齁，那当时候我在国内的时候没有强迫性打不打，所以我可以不打我就尽量不要打啊，对吧？ 但是呢，当我神让我要回到马来西亚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那我记得我要回来的时候，神给我的一个感触跟感动的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说，你反正呢，你回去你就会被感染了啊。因为为什么呢？今天如果你看马来西亚的这个感染人数呢，是大概是大概近20%啦啊，这个是有记录的，政府有记录的。这个报告有大概近20%的人已经感染了，那么呢没有记录的可能更多吗？那肯定是更多的，因为很多人有感染了，那他也没去医院，或者是感染了也用那个这里他们是用那个抗原快筛查了自己也中了，也不去医院，有吗？也有很多的。所以我估计可能你今天看马来西亚人呢，估计啦哈，可能超过一半的人都已经感染了，这应该是都不会夸张啦哈，我觉得很高的比例啦，因为就每天几万几万几万几万，马来西亚多少而已，马来西亚才3000多万而已，所以感染了很多啦。那时候我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呢，我就在选择着要打不要打的时候，我就在祷告啊。反正主告诉我的就是说，反正呢，如果说你现在不打，那么呢，你回去的时候，你就会经历了这个，因为50%人都感染了嘛，对吗？那你就会经历这个。你的自己的抗体就会经历这场战哦啊，如果你现在打的话呢，你现在就先打这场仗，过回去再打。所以如果你问我，我现在到底有没有感染呢？我自己都不知道了，因为已经50%人感染了，所以你说到底有没有感染？所以有时候我感觉到哇，好像整周的喉咙痛啊，然后我就讲就算了，我就不出门，我就躲在家啊，对吧？然后有时候我感觉到。哎，我没有喉咙痛，所以现在的情况在我们国家已经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感染，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个人的，神看在每个人的身上的带领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神给你的感动打，你就打吧，如果神给你的感动不打，你就不打咯。所以我觉得这也没有任何的矛盾啦齁，但是我讲的只是灭活的齁，灭活疫苗齁，其他的不算齁，其他的不算齁。其实当然有些人会讲说打了有副作用啊，各方面等等，其实如果说你以一个医学的角度去看的话呢，疫苗就像是一个叫什么呢？疫苗就像是一个它把弱或者差不多要死的这个细菌打进你的身体，所以当它打进你身体的时候，它就跟你身体的抗体会什么呢？会有一个对抗啊，会有一个对抗。当一个对抗发生的时候呢，会把我们一些可能老早就隐藏在里面的一些病。什么呢？显露出来，也会有这个状况。所以呢，我是认为呢，就是说，如果在以后的日子呢，我觉得我们就要更多的用马可福音6:17-18来做宣告，里面说到什么，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啦齁，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啦。所以关键呢，其实也不是你打不打，关键是否我们里面有没有这个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抗体有没有很强壮。如果很强壮的时候呢，不管你遇到什么细菌啊，你都能什么呢，你都能胜过这些细菌，都会好起来。我相信越走进末日的时候呢，不只是这个叫什么呢？不只是这个，叫什么呢？不只是这个病毒，不只是这种的细菌病毒啦，还会有很多很多的病毒起来啦。所以我觉得关键还是到最后，还是我们身体的自身的抗体，我们自身的健康把它弄上来了过后呢，其他的东西都好说了啦啊。所以我觉得打的不用去反对。 对不打的，不打的也不要去反对打的，因为打跟不打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之前也用圣经也什么呢，也查考过，我们发觉到其实这个疫苗跟这个敌基督666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也在之前也跟大家啊，跟大家来到做这个过哈。那疫苗与敌基督666它跟这个敌基督有关系吗？没有太大的关系。它跟假先知有关系吗？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啊。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之前都已经用圣经查考过啊，它跟这几样东西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只不过是考虑的部分会不会跟改基因有一个影响啊，这个就看神在我们身上不同的带领跟计划了啦齁。所以我觉得到最后呢，就是说神在你的身上的带领是如何你就跟着如何咯。当然如果说可有选择底下啊，你选择不打，我觉得也是好事啦。但是如果说在于就是说诶，你有一些神的一个托付在你身上，你得去面对的话，那呢你即使打，神也可以超自然的保护你啦哈，就这样了，好不好？好，我相信已经回答得很明白了啊，回答得很直接了啊。所以呢，我觉得打的不要去反对不打的，不打的也不要去反对打的，反正圣灵在每个人身上的带领计划工作都会有所不一样，好不好？好，感谢主啊。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好，
第二个问题，我是一个新信徒，以前得过抑郁症，信主以后好了很多，很喜欢听尹诺老师的课，也很渴慕主。我现在的情况该怎样学习，听些什么课好呢？
哦，好，那感谢主哈。那如果你是新信徒的话呢，如果说你是新信徒，最好最好的时候呢，你还没被很多其他的乌里抹茶的教导来的时候呢，你先怎么样呢？你先把泥土系列跟灵的成长系列放进你生命当中，那么呢，以后你这条路就会走得更加容易了哈。你先把这两课放在里面哦。核酸检呢，一般上哈、哦，那我们讲正规正常的核酸检呢，是没有打什么东西进去的哈、哦。好像在我们国家呢，他们用的是抗原快筛哈、哦，所以基本上就是把你的唾液，或者把你皮肤里面的一些的这个组织你的鼻子里面的一些组织，把它抠下来，把它放进去检查哈。所以核酸检呢，核酸检如果说我们这个我有真实跟医生哈、有聊过哈、聊过哈，所以呢，他是就是说是他是拿你的。一些的皮肤的组织啦，然后呢放进去查而已啦。所以呢，当然我有些人跟我讲说，有些核酸快筛是会什么把毒打进去，或者把什么东西，我看的暂时没有啦，就是用棉签啊，然后呢过后呢抠你的一些东西，或者用你的唾液来到去研究而已啦。所以这是我知道的核酸快筛啦。那是否还有没有其他的核酸快筛核酸检测呢？我就没有发觉啦。核酸检测是一个检查你身体的状况，只不过是用棉签将你的身体的一些组织细胞拿去检查而已，就这样简单，不应该有其他的什么东西在里面啦齁。所以我觉得做核酸检查呢，或者抗原快筛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我们的一个责任呐、因为这个东西毕竟会透过人传嘛，那么呢，我们也是我们的责任去检查好我们自己的状况怎样，好叫我们不会去影响其他的咯。OK， 我这里看到大陆是检查员用棉筛B 款，有消息说棉签有毒哈。OK， 棉签有毒哈。 这个我确实不大确定啦，棉签有没有毒啦，但是一般上棉签OK 这个讲说不用棉签叫荧光探针啊，我去做的所有都是棉签啦，因为我们这里我们能自己买那个核酸试盒，我们自己在家做的齁，所以它是棉签的啦，它就是像棉签这样啊，所以我不大确定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啦，当然可能有发生过也说不定，但是呢我看我自己的比较是棉签啦啊，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说你真没有这样的感动，那你就不去执行咯，如果你有这个感动你就去执行咯，我是觉得OK 啦，我是觉得 OK 的啦，好 OK 的啦啊OK 好，其他的我觉得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就询问圣灵怎么做啦，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不需要太怕啦，因为这个是正规的，是也符合在于一个医学的一个保障里面啦，是 OK 啦啊，所以也没关系啦，也没关系啊，当然每个人圣灵的带领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按这圣灵在你身上的带领就可以了啊，所以好，那我们就继续下一个继续刚才的问题问完了没有啊 ?OK, 刚才的对啊，然后呢你就可以去读去听更多泥土系列跟灵的成长系列，这会是你很好的根基，让你走这条路走得更加安稳。那接下来呢你可以先读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这四本书，次序是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再约翰福音，所以先把这四福音书搞得更加清楚，接下来的路就更加容易了了哈。嗯，好，来接下来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也是刚才那位姐妹的。关于他的孩子，一个正在上高中，是以前很聪明，学习成绩不错，但是现在不爱学习，上课总是爱睡觉，爱看动漫，很爱说话，自己也想好好学习，但总是静不下心来，学不进去，成绩滑坡，怎么办才好？然后他的大一点的那个孩子是自闭症，20多岁了，不爱说话，症状比较明显，又该怎么办？
OK, 好，那其实呢有很多时候呢，如果我们孩子呢如果要接触动漫这块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特别谨慎齁。那动漫呢，我们知道动漫的这种发展呢，其中或者应该讲到它的整个历史发展应该是在日本的大阪。所以日本的大阪那边呢有一个动漫城齁。所以它在里面呢有很多这种动画啦，孩子的动漫啊之类等等等等等等的齁。所以你真正如果到那个地方去看的时候呢，你会发觉有一种很强烈的忧郁死亡的灵在那边运作的。所以呢今天你会看到呢有些孩子呢，当他接触更多日本的这些文化的时候呢，他慢慢就会忧郁症的情况，甚至要自杀的情况。所以日本呢是其中一个自杀率最高的国家嘛啊，所以呢他是跟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介入。所以当我到日本的这个大阪的动漫这个城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到哇，那边真的有很强烈的这种的死亡的灵、忧郁的灵，甚至有时候你去真正看日本这些动漫的时候呢，他会把这种的东西流露出来，特别特别可怕，所以我看到有些父母呢，他知道他的孩子到这个年龄就会接触动漫，接触这些卡通片，他就会去选择一些基督徒的卡通片、基督徒的文化的一些动漫来到给他的限制性的给他孩子去看哦。所以呢就是讲说有时我们什么都不给孩子，其实对他也是一个折磨，因为他毕竟接触世界嘛，世界的他的班的同学都看动漫，他就不能看，他的孩子 般都在玩那个 Ultraman， 但是他什么都不能接触，孩子也不容易啊，所以呢他就会做一些教导，一些限制他的孩子，然后他会告诉他孩子这些东西是不好的啊，但是呢你可以看啊，你给我看基督徒的这些，我看过有些父母是这样做啦。所以如果说你的孩子呢他如果说接触这些动漫的时候呢，那动漫呢他也会很将你的整个精神，因为你的整个专注会专注在整个的整个的什么呢，专注在整个的这个动漫里面，他将你的精神吸去。所以到最后呢，你的孩子就会觉得说很累啊，要睡觉啊，或者是睡得不够啊，什么这都很正常的，这都很正常。所以你说要怎么处理呢？我觉得可以慢慢的从世界的动漫转移到基督教的一些动漫或者卡通片，这样的话就更多对的元素会释放在你孩子身上啦。那接下来的话当然他会变成自闭啦、忧郁啦，这种他会走向这个方向。所以当然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在我们家来到做更多洁净的工作啦哈，比如说我们的整个的环境的洁净，我们的环境的整个保护跟这个放更多圣灵的诗歌、恩膏的诗歌，用更多的这个宝血的诗歌，对，有宝血的诗歌我还没弄好啊，我弄了，但是我没有太满意啊，我就继续的再努力再弄着啦齁，所以再给我一点点时间呢，我就把宝血的诗歌弄好啊，所以更多在你家播放，将你家的属灵环境改变啊，然后呢也可以有时候就是说拍拍你的孩子的时候就为他来到祷告齁，不一定要做得很来我妈妈为你祷告这样啊，并不一定要拍拍他的身上的时候来到为他祷告，这几样东西都能有效的去帮助他去胜过了哈。好，来，我们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老师他刚刚问了两个，就是一个是他那个他等于说两个孩子，一个是就是学习不好爱动漫，另外一个是自闭症，他后面那个
他有自闭症。 OK 自闭症的孩子啊，自闭症的孩子，那我有听过这样的见证啊，我听过这样的见证啊。那一个孩子呢，他反正长话短说啦，就是说有一个丈夫啊，他有经历离婚啊，他带着一个孩子啊，一个姐妹他也带着一个孩子也离婚。那过后呢，他们两个家庭结合起来这样了啊。那过后呢，这个女的带两个孩子，她其中一个孩子呢是有自闭症的啊，那是神预备给她的这个接下来这个丈夫呢啊，带来的孩子呢是很活跃的齁。所以呢因此他们这个 A 孩子对上他这个自闭症的孩子的时候呢，这个自闭症的孩子就没有让他讲话嘛，对吧。那过后呢他的那个很活跃的孩子就整天跟他讲话。反正这样的结合到最后呢变成是他自闭症就好了。所以我看过有这样的见证有发生过啦齁。所以自闭症的孩子就看他的情况是怎样啦。所以当然除了祷告当然如果说有一个好的一个环境呢就好像 Ruth 讲说宁波有自闭症的基督教的学校，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环境来到去还来到去帮助啦来到去帮助这些有自闭症的孩子可以得到一个释放啦其实但是当然有很多自闭症也跟一些邪灵的工作也很有关系啦。 所以当然啦，国内这里我还没找到一个很好的环境哦。当然如果一天主许可的话，可以预备一个我们讲说什么呢，属灵的一个治疗中心啦齁、哦、被鬼附的或者是自闭症的忧郁症的哦，他可以住在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环境，然后呢有很多的代祷者守望者在里面做一个属灵的治疗，这是更加理想啦，这是更加理想啦啊、哦！但是这样的环境真的不多啦，因为这种东西是吃力不讨好，然后呢又要很多的资金啊、哦，所以呢这个地方确实是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哈。所以我想可能如果有这样的环境会更好咯。或者是有些牧者很有负担做这块东西的，神有给他们特定的权柄去帮助自闭症或者忧郁症或者精神状况的。我想可能我们真的要祷告神兴起这样的一个地方，好像可以很多的这个有精神状况或者是属灵疾病的这些人可以被医治释放出来了。所以我们祷告了，我们真的需要有这样的属灵治疗中心啦。只不过是这个工作真的是吃力不讨好的啦。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到祷告了，让神兴起这样的地方啊。所以我觉得暂时你可以做的就是改变你家里的属灵环境，然后呢多把您的孩子带出去啊，就好像刚才我讲那个见证，就是因为那个小孩来到那个小孩的生命，然后一直跟他讲话，结果自闭症就好了。所以可能要改变他环境了。所以有时候我发觉到一个属灵环境很难走的时候，你改变另外一个属灵环境，你就走得更加容易了。好，感谢主哈，来接续我们下一个问题哈。
第四个问题，今天我爸爸来我家，最近他总感觉后背冷嗖嗖的，医院里也看了很久，吃药也没有效果，医生说是颈椎压迫神经。我在20年前传福音给爸妈，他们接受，祷告也做过，但是后来没信两年又去拜偶像了。当我和我老公一起为爸爸祷告时，我老公看见异象中有一只巨蜥，请问我要怎样做才能把我爸身上这魔鬼赶出去？
一般上呢，如果讲到关于到比如说你有时候在祷告啦，在做什么，或者是你感觉到这种冷冷的状况的时候呢，一般是跟死亡的灵有关系，死亡的灵啊、哦，死亡或者惊恐惊吓，当然惊恐惊吓它是连接跟死亡的这样的一个灵啊、哦，也是跟这个巨蟹有的关系哈、哦，所以你的丈夫看到了这个异象呢，我觉得诶蛮有意思哈、哦，所以你丈夫可能神有给他辨别诸灵的恩赐啦，所以他就可以辨别到诶对方是有这种的巨蟹，因为巨蟹其实就是一种跟死亡或者惊恐惊吓有关系的一种灵啊、哦。OK, 那你可以做的东西，那我们看到死亡嘛，那你可以做什么？你死亡它的反义词是什么？就是生命。所以你的爸爸需要有更多生命的介入进入他的生命里面哦。所以就是说可以常常宣告耶稣的生命进入他生命里面，宣告耶稣的这个的得胜到他生命里面啊、哦。那还有呢，就是说如果说他的家的环境啊、哦、可能有这种的死亡的灵，那你可以做的就是说将他的属灵环境改变啊、哦、或者是到他的家去，然后呢做一个洁净的工作，那再次的带领你爸爸再次的做觉知的祷告啊、这个几样东西都可以很有效的去帮助他啦。当然要找出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破口，让这个巨蟹这种的死亡或者是惊恐惊吓灵来到去攻击到他，要找到这个破口咯。所以一般上有时候是我们生命的一些洞口、哦、让邪灵有这个机会也说不定。所以呢要你可以先在你为你的爸爸来到祷告、哦、爸爸来到祷告，要过祷告宣告生命过后呢， 带你爸爸再次的做决志的祷告，过后呢，到他的家，他的环境再做洁净的工作，改变他的属灵的环境。我相信这几样呢，都可以很有效的来到去帮助他了哈。当然有如果说看这个情况呢，他再拜偶像，这可能是一个介入点啦哈。因为那个破口存在，那么呢，让二者就有这样的机会啦齁。但是当然你要记得啦，信主这个东西呢，当然是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而且是要自愿的，那才会发生，才会真实的发生啦齁。好，感谢主。来，接下来后面总是冷缩说就是死亡的，对对对，惊恐惊吓跟死亡灵的连接啦，所以肯定是有这种东西啊。好，来，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以诺老师平安，想请教你平时走祷时是怎么祷告的？我见过一对宣教的人，走祷应该是去征战祷告了，还吹号角，他身上被攻击，长了很多皮肤病。我经常出去传福音撒种，每次出去都背一大包福音单张，去到人多的大型合场里撒种，每撒一个都对他说，你要悔改，信耶稣得永生，上帝祝福你。所以我想跟着地图把我在的城市区域都撒种，能不能一边走祷一边撒种传福音呢？走祷是不是一定要走呢？能不能骑单车？
是120计划里面有说很多齁。OK, 好，那在这里呢讲到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可能对对对，我们120计划就在做这个东西，但是我知道啦，今年的这个今年这个走祷做得不是很好齁，因为有太多的原因啦，这一次太多的原因齁。所以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齁，我们来看一下。那基本上走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分为很多的一个情景跟状况齁。OK, 好，我看一下，等一等呢、给我一点时间。OK, 好。我觉得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发给主持人齁、发给主持人。这样的话我就比较容易，因为太多问题进来，我这里也看的不是很OK, 那你看哦，那我们在这个120计划的时候呢，就我分为12个阶段。所以这12个阶段呢都属于走祷啊，只不过是看你在哪个阶段。那比如说呢，这里我们看到有我们分为三个大主题，叫边走边祷告，或边走边跟随圣灵的流，边走边与主连接。我们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三个大阶段里面我们又分为12个不小的阶段。所以比如说你可以边走边祷告的时候，感觉这土地社区小区为脚踏之地认罪悔改，为遇到的人事物赎罪，为走过的地方求平安，为踏过的土地释放祝福啊，为所走之地征战赎回啊。然后呢，或者接下来是边走边跟随圣灵，学习倾听圣灵微小的声音，摸索圣灵的步伐与方向，熟悉与居住在圣灵的流前进。然后呢，边走边与主连接，感觉主的意，他对这个地的心意跟旨意，感觉主的功，他对这个地要行的功，感觉主的心，他对这地的爱与怜悯。所以呢，在这12个里面呢，你都可以分阶段一直在成长。所以我们就在走祷的时候，我们就当时120计划我们就分了12个阶段齁、所以现在已经来到了 第十个阶段的哈，第十个阶段，所以就是说你跟着这个都是叫走岛，而只不过是你在走岛的当然如果我们分得更细的话，我们就可以有12个阶段不同的体会。但是当如果你已经是成熟了成长了，你并不一定要跟这12个阶段，它可以同时一个阶段发生很多东西啊，所以都没问题的。所以刚才你讲的那对夫妇呢是做这个征战的，那是其中一点而已，因为它有12个点齁，所以呢，所以如果你说你是边走着边传福音也可以，这属于是在我们的第三个阶段跟第四个阶段当中了。因为走岛是不只是对土地、对社区、对小区、对人都有它的涵盖在里面呢，所以没问题的。你边走岛的时候，你边来到去为人事物赎罪，然后呢为地球平安，为地球祝福啊，这些都可以的啊。所以呢并不一定是征战，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前面六个部分前面六个阶段呢比较是属于带给土地的祝福跟征战。接下来的三个阶段呢接下来六个阶段呢是比较是属于去感受圣灵。所以那个部分是比较是我们已经长大了成熟了啊，我们可以进到另外一个阶段啊。好，感谢主啊，应该回答到你的问题了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下一个问题啊。
下一个问题。还是上一位姐妹同时问的，说里面的灵人长大和属耶稣的生命长大是什么区别？
哦，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啦，哈，就是说里面的灵人长大，就是我们灵长大嘛。当我们灵越长大的时候，属耶稣的生命，当你的灵越长大的时候，你更能活出耶稣的生命出来。其实这是一连贯的东西啦，它也没有说怎么区别啦啊。其实你的灵越长大，当然你越体会耶稣的心，你更能活出耶稣的生命啦哈。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七个问题，超人是邪灵吗？
超人是邪灵吗？超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Superman， 对不对？是不是 Superman？ 恩宠。
是的，是的。
啊，是 Superman 哦。OK， 那这样讲哈，今天呢，如果你看更多的好莱坞的电影呢，你会发觉他们慢慢会把很多好像人跟蚂蚁合体变成一个什么呢？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人哦，变成超人哦。或者你看到蟹子跟人哦，又变成一个超人哦。那或者是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把什么的金属放进人的身体，他又变成超人哦。所以基本上你看那个超人的那所有超人的东西啦，不只是 Superman 啦，所有这个其实你说白了，他们就是改基因的人。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好莱坞很好卖的电影呢，不管是雷神啊，不管是什么什么啊，反正一大堆啦，基本上都是改过基因的人啊。所以呢，所以如果我们再这样看下去，到一天，如果说今天我继续的将这个讯息传递给大家，我让大家先预备好改基因的人是这样的，先来到把这个知识这个东西普及给全世界，到一天如果真的有发生一个改基因的人是这样的，我们会觉得奇怪吗？会觉得奇怪吗？不会，我们就坦然接受了。那到一天的时候呢，这些人呢就会变成是我们的神了。所以这确实无可否认是整个魔鬼的计划，透过好莱坞来到将这个东西来到越来越普及化到全世界。如果今天我告诉你，对 Spider-Man 蜘蛛侠雷神超人 啊，还有什么，还有很多这些东西，让我们越来越普及化在我们的思想的时候，到一天真的出现的时候呢，就会是什么呢？就会是敌基督跟假先知的出现的时候。所以敌基督跟假先知出现的时候，他什么呢？会发火啦，发光啦，发什么呢？其实这是好莱坞在预备这二者的一个形成，二者的一个计划来到普及化到全世界。所以为什么到那天那么多人会被迷惑呢？因为已经接受了所有好莱坞改基因人跟机器人跟动物的所有的这样信息在里面，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呢，到最后你就会发觉到这是二者的一个计划。到一天的时候，我们就坦然很能接受敌基督假先知，因为它有这样的功能。那我们也在好莱坞电影已经是普及化了，所以他们这是他们的议程啊。所以这个我们等到我们如果有机会进末日系列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更深的跟大家分享，让大家更加明白末日的时候他们的议程，他们在做着什么东西，他们在计划着什么东西。这都我们都可以在很多特别是好莱坞的电影你可以看到啦。好莱坞的电影是真的魔鬼的一个很有效的管道来到去统治世界的思想，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东西的啊。但是我们一步一步走啦。所以如果你问超人是邪灵吗，那我会讲呢，如果是讲到我们最早看那个超人呢那个我觉得还没有太有这样的邪灵。但是在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的现在什么蜘蛛侠啦，奥特曼啦，或者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呀，这个我没看呢，我讲不出他的名字啊。比如说那 Hotman 啊，比如说那个 Marvels 的那个电影里面的全部是改基因的那些那些都是一个预备着他们的议程呢 所以这个我们要心里要准备啊。好，我相信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接下来我们下一个问题啊，金刚侠一样啊，都是改基因的系列了啊。
第八个问题。有个姐妹的儿子儿媳还没有信主，但两个孙子信主。小孙子在听圣父的流时看到父母和哥哥，看到父亲背后有三条蛇一堵墙，母亲背后有两条蛇一堵墙，哥哥背后有一条蛇一堵墙，这是他家的祖先和个人的罪有关吗？那个姐妹的儿媳是拜偶像的，姐妹现在很苦，被儿子儿媳卡得很紧，没有太多自由，我也不知道怎么能帮到她，她儿媳根本不允许她接触我，她要接触的人必须征得她儿媳的同意。
哎呀，其实这些家庭的这些问题啊，有时候真的不太好处理啦，我们身为外人也真的不太好处理啦。因为不然变成家庭矛盾，我们又卡在其中哈。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说他的孙子信主了，然后呢看到他的爸爸，他的这个爸爸或父母或者哥哥有蛇有什么之类。先决条件是，如果说这个孙子看到的是从神而来的，那当然都可以发生啦家族里面的蛇啦、龙啦等等等等都可以发生啦但是先决条件是从神而来啦但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因为他没有什么，他的这个意象只是看到而已，他没有什么一个方向性说，哎，我们可以为这方面祷告，或者有一个次序，有一个系列，我们可以怎么做？所以呢，基本上就是只能讲说，哦，神可能开启了他的孙子的这个属灵的眼睛，那么呢，可以鼓励的是这个孙子呢，更多教导他怎么为家庭祷告，为爸爸妈妈祷告，然后呢，不要让他去专注在蛇啦跟墙的身上，只让他专注更多的呢是来到什么呢？更多的来只让他专注更多的是来到去为 爸爸妈妈祷告，为家人祷告就可以了啦。然后关于到姐妹她的儿媳之类等等，这个就真的比较麻烦啦。当然如果那个姐妹愿意的话，可以跟她的儿子她的儿媳谈好条件。反正我平常在家带孩子带孙子也没关系，但是呢每个周几我一定是要到教会的，或者说周几我一定要出去的，一定要去祷告的等等，可以做好这样的一个协商，那更加理想啦。所以暂时可以鼓励的是小孙子更多的为家人祷告就好了，带领他祷告，教导他祷告，帮助他祷告，然后呢你可以做的就是更多的为这个家庭来到守望，好叫他们耶稣的光照进这个家，那就很好了，好，感谢主。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九个问题。这位姐妹是在7月13号凌晨3点左右做了这个梦，镜头一是镜头鸟看似乎是他家一楼的院子，但实际是住在三楼并没有院子，然后看到自己手里拿着一个装满苹果的不锈钢盆准备洗水果。镜头二是空中有一个水龙头，突然空中出现一只手将龙头旋转关掉，白色的水柱立刻就止住了。镜头三是生活中的真实场景，就是他站在小区的马路对面，位置斜对着小区，靠近车站十字路口，看阳光似乎是下午3点半，不是特别的明亮。请问老师，他正在寻求经济支持，这是神给他的回应吗？是不是另有新路要开，就像以利亚求雨看见一小片云反复七次一样，需要他继续求天父爸爸开门吗？因为当时梦里面看到的阳光并不是很明亮，醒来是心里很忧虑，背景是他以前的这个经济支持说现在没有感动再支持他了。正如老师说的，说今年是分开绵羊山羊的时刻，说其实那位给他做经济支持的弟兄或者姐妹是因为疫情担心未来信心没有了就不再支持了，疫情对他的经济没有任何的影响。
OK， 好，那在这里呢我也不懂有点零碎啦，所以在这里呢我大概可以看到的就是呢，比如说第一个点呢就讲到说他手中拿着一个装满苹果的不锈钢准备洗苹果，那么呢就是讲到洗苹果是在做洁净的东西，那么呢准备嘛还没洗，那所以呢这里不清楚，因为讲到他没有一个方向，然后接下来呢讲到高空中有一个水龙头，忽然空中出现一只手将手龙头的阀转关了，白色的柱子立刻止住。那这个很明显啊，这个就讲到说，比如说天上有个水龙头，一般上是讲到神的祝福的临到，那它更多讲到的是更加倾向是不只是属灵的祝福，而是金钱财务的祝福。所以看到一个手把它关掉，那很明显神就要告诉你，这跟那个弟兄没关系，或者这跟别人没关系，是神亲自关的。所以神只是要告诉你这个事实，所以呢不要埋怨别人不支持你，也不要埋怨别人不帮助你，是神的手不来帮助你，这样咯。所以呢如果说神的手都出现把这个阀关掉了，你就没有办法埋怨人了，你只能说主啊教导我功课，谢谢你预备这个破碎的道路给我，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这样就 OK 啦。我觉得这个是很正确了啊。 那么呢，接下来你讲第三个呢，生活的情景啊，我站在一个小区，然后什么斜对面小区旁边什么时，车站十字路口什么三点钟不是很困难，请问老师，哇啦，哇你问的东西啊，就好像你丢了一堆东西给我，让我自己去捡来解答给你，哇，你真聪明啊。这个其实如果讲到你是在靠近车站又十字路，应该是讲到你现在的一个状况吧，所以我估计是这样啦齁，就是讲说神你的这几个东西，如果是讲到是你现在在寻求这前面的方向是关于经济的，神也给你这几个东西来看的话，那很明显就是说神要告诉你这个是出于我，所以呢你不要再挣扎，不要埋怨人，不要埋怨谁，因为我在做工。所以呢你现在能做的东西就是说，如果我是你啦啊，那我会做的东西就是这样，我会做的东西呢，我就会把我现在如果说我所有的可以让我消费更多的东西全部把它砍掉。就比如说当年的时候神在让我训练着这个我的这个功课我的这个关于金钱的功课的时候呢，我将我的保险砍掉啊，我将我的这个但是公车我应该供完了那时候啊，然后我把所有的我能开销都把它砍掉啊，所以就是想说有时候神如果说让我们学这个功课，我们就把所有的开销把它降得最低，这样的话呢要路过这个考验也比较容易啦。所以我看过有些姐妹她在经历这样的考试的时候呢，保险还要继续，供楼还要继续，租房还要租大间的房，一个人要租一间家这样。所以呢我就觉得如果神给你经济的考验，你就不需要租一个家了，你租一个房就可以了，一个房间就可以了，合租房间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把你所有的消费把它减得最低，让你可以在这个风浪的时候呢可以不需要经历太大的这个，就这样讲嘛，就是说如果说你要经历一个浪来的时候，你自己要自身准备嘛。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是建议你把这些能所有的其他大的开销把它砍掉，那么呢你在经历这个风浪会更加容易啦，这样哈。所以呢神在预备你，那在准备你，在训练你，谁来帮你谁都倒霉啊，对不对？神的手来了，你还能怎么样？下个问题吧。
下个问题还是刚才那位姐妹提的。请问老师，这种牧者还能交往吗？有什么建议？这个牧者是一位很有神迹奇事能力的牧者，然后因此也比较骄傲掌控，原来追随他的人陆续离开。两年前，这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我们也争吵过，他说没有他的祝福我就不能进入命定，我就自己祷告破除了他的话。我告诉他，他的能力从天父爸爸来，只要我追求圣洁，爸爸可以直接祝福我。第一，这个牧者就是说我跟这个姐妹跟他吵架之后，第一次这个牧者来找他是在一年前，在他找这个姐妹的头一天晚上，他梦见有一个黑衣人走到身边，接着又梦见手边有一个行李箱，里面窜出一条蛇，蛇头就是这个牧者，太吓人了，就删掉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我可以原谅，也愿意学习原谅的功课，但觉得重新信任一个人很难。最近他又来找我，我该怎么样处理呢？
OK, 那简单说这样齁，那不管你祷告你看到你的牧者是什么啊，你能做的只是为他祷告而已齁，或者别人为你的牧者祷告他看到什么都好呢， 那也是为他祷告而已。当然在主许可的情况可以跟他沟通，但是我们不要就信以为真，就把你的牧者当成是邪灵，把你的牧者当成是邪恶的、啊、这样就不对的，这样的不对的，这样不，千万别是如此。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的东西一定正确吗？或者别人看到的东西一定正确吗？那是未必的，因为很多东西也有待观察。你要记得，不管你的牧者怎么样，他不是你的敌人，他都是从天父爸爸来的。如果说白一点点，如果神给他有牧者这个权柄，我们根本神的工人，神自己管教，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啊。我觉得这个观点我们得弄得清楚。OK， 好，那接下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是这样哦。那
他说不是他的牧者
啊，不是啊，是谁的牧者？
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牧者。
不管啦，我是现在讲着的是这个牧者嘛，讲的这个牧者嘛，我不管是不是你的牧者，反正讲着这牧者的情况，属灵原则要讲得很清楚。神的牧者，神自己管教啊。所以呢，我们确实我们能做的是为他祷告，我们也没有办法跟他进行什么的批判啊。不然的话，我觉得我们要把属灵东西弄对先。那么呢，简单说，如果说即使你的牧师被鬼附啊，但是神如果没有叫你离开这个教会，你都得留在这个教会，直到你考试过关啊。就打个比方了哈。今天比如说我们就讲说以琳这个姐妹啊，她在一个她在读着小学啊，她小学要读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她要读完六年级她才会毕业，去到什么呢？去到读中学，对不对？所以你们叫初中，叫高中。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说那个孩子他小学还没毕业，他只是读到三年级，但是过后呢，就跟他牧师吵架了，他就走了。那我问你，他的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要怎么读呢？因为他还没毕业，他还没毕业的话，他也没办法去到初中跟高中，他只能晃在那边。当然，如果神怜悯他，他可能再去到别间学校继续他的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他才能毕业。所以我是觉得呢，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再去什么呢？走冤枉路。所以我建议是什么呢？我建议是，就是说呢，即使你的牧师被鬼附，如果神要你在他的权下，你都得在他的权下。直到一天你毕业了，你毕业了，神说好，现在我把你带去中学了，你就哈利路亚，赶紧走吧。但是如果说还没有到毕业的时候，就好好学好我们的功课咯。毕竟是越难的功课就什么呢？越大的恩典哦。所以呢，越挑战的功课，那神给的祝福就越多咯。这很重要了，这很重要。这是不容易啦，老实说，这个真的很不容易的。但是如果说神没有让你在他的牧养的权下，那你就千万别去了啦，好不好？所以神做事其实蛮有他的这个原则性啦，神做事蛮有他的原则性啦，所以我觉得这几点我们真的得很注意咯，得很注意齁。所以希望我们大家明白了啊。考试总要什么呢？坚持到考试过关啊，不然考试没过关的话呢，那么呢，我们就真的得重复考一个试。所以有些人，有些弟兄姐妹，同一个试他考了二三十年还没及格，所以呢，这样就非常非常无奈啦，非常无奈啦。所以同一个考试不要考十次，一次就过关了。所以呢，在我的学习的生涯里面，我就是再难再苦再不容易，我闭上眼睛，不要用头脑思想，闭上眼睛，咬紧牙根，用方言祷告，看到他的样子也用方言祷告，继续用方言祷告，看着他的样子，知道他被鬼附，那我就希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希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希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去他爸爸看着他，要爱他，要爱他，要爱他，直到一天我的考试过关了。那这样的话，神叫我走，我就哈利路亚，赶紧走吧。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十一个问题， 前些天听到120计划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看到西门请求使徒们帮他去祷告主，我觉得西门的那个请求代祷很适合他的情况，然而使徒会帮他去祷告主吗？如果使徒帮了西门代祷，神就会应允吗？我摘抄在这儿了，使徒行传八章20-24节。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
OK, 其实也真没关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动机不对走到对哈，动机不正确走到正确。当年的时候，我记得我们一起进神学院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哇，很多很有恩高、很有能力的老师啊，我们就一窝蜂了，要他的恩高啦，要他的能力啦，哇，他祷告人家倒地啦、滚地啦，啊，鬼出来啦，哇，我们也追求啊，我们也哇，我就是要这个，我就是要这个。其实说白了，也跟这个西门没有两样啦哈，就是那哦。可能比他好一点点啊，但是也是心术不正啊，心是不正的啦啊，所以我们都是走过这个过程啊，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自卑，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不足，很多的要表演给别人，表现给别人，要得到人家掌声，得到人家的认可。这个东西呢，其实在世界是如此，在教会也是如此，只是有些人诚实去面对，有些人不诚实去面对。那么呢，如果遇到我的时候呢，我就会更加诚实去面对咯，我会诚实的跟主讲啊，就是说确实我有这个问题，有这个状况。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状况的时候，我们才能改变。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状况，或者不承认我们状况，我们永远都不改变啊。所以呢，我会讲说呢，一般上如果说那个讲员动机不正确啊，他就在享受着人家追捧他，恩高倒地，他就爽，他就什么。下面的人呢，不对的人就会吸引不对的人哦，所以有时你看，哎，某个状况呢，哇，那个讲员这样不对，但是为什么这样多人追求他呢？原因是因为他不对，他就吸引很多不对的人跟他一起不对，他们就彼此都不对，所以他们就享受在这种情况。所以如果今天你大概知道了自己的状况是好事啊，你就感谢主啊，就说你就跟神承认，然后呢，慢慢的让神为你量身定做很多环境，你就慢慢胜过这些环境。那么呢，你就考试过关。那么考试过关了过后呢，你就会发觉到你生命就越来越自由了。我们都是这样走过的啦，没关系啦。从你承认，你愿意接受神预备给你的考试，那么呢，你就怎么样呢？你就越来越自由了。所以呢，加油啊！我也为你祷告啊，让你早日也得到自由。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十二个问题：第一次40天禁食，感觉收获很大；第二次却感觉什么也没有发生。尼诺老师，请帮我分析一下，看看我哪里不对。
哦，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不对啦。第一次的时候呢，毕竟是第一次的时候，毕竟我们在做120的人生40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几乎每个下午都有一场，所以呢，逼着你40天那个凝聚力很强，一直推动着我们往前走。那毕竟也是第一次40天，那个体会那个感受也很深的，所以呢，当然你就感觉到哇，好像很大收获。那第二次的时候呢，就比较是让大家更加有自主性的去跟随，当然你就没凝聚力就没有这样强，那么呢，当然我们就不能感受到很大的突破。因为什么呢？就像这样嘛，就比如说呢， 讲到你第一次挖井的时候呢，你第一次那个震撼的挖井是挖了十吨的泥土出来哦。那么呢，经过一年，你就不断的塞泥土，塞泥土，塞泥土，塞到它又可能满了一半。第二次的时候呢，你就再把那个泥土挖掉的时候就没有挖了这样多，所以当然你就没有感觉那个突破那么强了。但是呢，虽然如此，但是因这我们的一个纪律的在跟着做的时候呢，它多多少少都会什么呢，很大的突破的。只不过是可能有时候我们想看到的突破跟真正在我们身上发生突破是两回事。就好像打个比方，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位姐妹跑来跟我讲说，她说呢，她就跟我讲，我就讲，哦，那你就禁食40天吧。那禁食40天过后呢，她就感觉没有什么大不了，没有什么突破。那我就跟她讲说，其实不是没有突破，只不过是你期待的突破没发生，但是你没有期待的突破已经发生，他就没有办法体会到。但是过了几个月过后，他就回来跟我讲了，哦，真的是如此。原来他一直体会的是什么呢？哇，圣灵充满啦，电流啦，倒地啦，类似这样的东西。但是神让他发生的是另外的部分。所以呢，不管你有没有感，可能第一次感受比较感多，但是第二次神可能不让你感受比较多，但是它依然是在发生着，哦，依然是在发生着，只不过是跟你之前的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而已，哦，所以只要你任何东西都顺从的，都是有纪律的跟着做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突破是一定发生，只不过是我们的专注点不一样而已咯，哦，好，感谢主，哦，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13个问题，今早灵修祷告到一半就睡着了，做了个梦，在梦中还是像每天早晨一样照常晨练，但是梦中所走的路线和平时走的不一样，梦里一直走，走了很远就上了一辆巴士回家，没有看巴士的路线，也不知道巴士是往哪去的，走着走着突然巴士停在我认识的姐妹家附近，奇妙的是在一个停车场里，但那个地方现实中是没有巴士停车站的，就下了巴士往马路边走，然后就想过到马路对面去，但怎么过都过不去，好像背后有东西卡着我，我回头一看，竟然是我每天早上灵修时坐的小椅子在我的背后，我就把小椅子折起来拿起来过到马路对面的巴士站，就上了往回家方向的巴士，到我家附近的车站，我按铃，巴士却没有停下来，还在继续往前走，我又按了两次铃，就梦到这里就醒了，想问一下以诺，这个梦如何解？
OK， 那在这里呢，如果在这里呢，就大概了哈，在这个梦里面呢，大概可以看到，可能就是说，OK， 他讲说梦中一直走着很远，然后就到一辆巴士，然后就上了一辆巴士回家，也没有看到巴士号，也不知道巴士去哪里，巴士走着，忽然停在我认识的姐妹家，奇妙的就是停着，哇，很多环节，你这个梦哈，在梦中每早照常晨练，但晨练路线和平常走的路不一样。梦中我一直走 ，OK， 就在你这整个梦的状况里面呢，会不会是讲到就是说呢，可能就是说你想要这样，但是这个东西OK， 可能你想走这条路，但是主不是要你走这条路，然后呢就好像你就一直要做这个事，但是呢在这个梦里面就告诉你神其实不是要你做这个事，或者是你我想可能比较是这个感觉啦，可能你可能打个比方啦，可能你想一直想要讲道， 但是呢，神可能预备你不是讲道，是带敬拜啊，说不定了啊。然后呢，这个情况的感觉比较强哦啊。然后呢，接下来呢就讲到说，你到了那个巴士站，巴士到了，你要下车，会不会讲到是你很想着要去服侍了，要去侍奉了？但是呢，这里就讲到，竟然是那个每天早上灵修的小凳子，拉卡着你不让你下去，会不会讲说是那个时间还没有到，你要继续更多的灵修锻炼，到一天对的时候，神才让你走到服侍的道路呢？会不会是这个意思呢？我想可能是比较这个意思啦。你是不是现在很冲动着要去服侍啦，要去做点什么啦，要去什么什么什么，但是神却告诉你 no no no， 时间还没有到，你要继续更多的去灵修，更多的来到去沉淀好了，灵长大好了，神有他的时间，到了他的时间的时候呢，这个巴士就会停下来啊。那个巴士还没有停下来，因为呢你按铃多少次它都不停，因为时间还没有到。我想比较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一个思路啦，所以你可以继续去祷告，继续去寻求啦哈，继续坐着你灵修的凳子，继续的灵修沉淀，到了应该上车之后他会告诉你，到了应该下车的时候你也必定会下车，加油。下一个问题。
第14个问题，有姐妹说为她已经过世的父母认罪祷告，她的父母灵魂也能得救上天堂，叫我也为已经过世的父母认罪祷告，请问老师，过世的灵魂能得救吗？
其实如果我们以圣经的角度去看呢，当然是就是说要亲自的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啊，然后呢我们才能到父那儿去啦啊。所以呢讲到说为父母认罪祷告，如果他们已经去世了，为他们认罪祷告呢，他们是否还能到天上去之类等等。我有很多的问号啦齁。当然有很多人会用不同的经文，比如说讲到什么灵魂到阴间去传福音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等等，有这样的经文出处齁。但是我觉得有些经文的出处它并没有办法太强烈的把那个圣经耶稣做事的原则把它带出来，所以我觉得暂时放这一边啦。除非我们有足够的经文的依据跟根据，我们才能做啦齁。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我是产生问号跟疑惑的啦。我相信的是，当然是我们亲口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才能到父那而去。那如果去世了过后怎么样呢？那我相信会有第二次机会，可能会有第二次机会。这个就要看你看的这个灾前提、灾中提、灾后提，还有千禧年的这个时间啊、哦。看，当然，如果你问我，肯定是在这生这世里面就必须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啊、哦。但是确实，圣经里面也有讲到，千禧年的时候，得胜者就跟耶稣一起做王。那些在坟墓的，可能会有第二次机会。但是那个部分呢，也要取决于你对圣经的认知解释，真的发生那才有这样的机会啦。所以如果你问我，我还是这生当中必须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以后在千禧年的时候有没有机会，当然有些经学家讲有机会的，那时候还有一次最后一次的机会。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很肯定的说一定是啦，但是我只能讲说，这生当中最好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可能到千禧年那时候呢，有一些在什么在苏醒的、在醒起来的等等，他们有没有第二次机会呢？有些经学家讲有啊，有些讲没有啊，我不知道。我觉得我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但是我还是告诉你。这生当中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是最正确的，其他的就等千禧年那时候会不会发生我们就知道了啊。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十五个问题，尼诺老师，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异梦，在梦中没有出现场景，就出现了两组数字410和610，不知道什么意思，请求老师帮助解答。最近正在为孩子高考祷告。
四呢，一般上是代表地的完全哦，这个数字啊、哦，然后呢，地的完全 ，OK， 等一等啊，等我一下啊，OK， 我看一下在哪里。其实我真的蛮想，就是说什么时候有机会我们上下意象跟异梦的课程吧。意象异梦的课程可能让跟大家分享了过后呢，大家就自己能解释很多东西哈。还是给我一点时间，我在努力当中了啦。有真的是真的很需要大家的祷告啦，就是说这段时间真的是非常的累啊，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非常的累，就觉得说好像 OK 数字啊，所以真的如果你愿意有时间来为我祷告了，真的只是觉得很累，也不知道为什么。OK， 好，那在这里哈，所以我希望欠大家太多东西的得赶紧还给大家。OK， 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们如果大家都懂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啊，那比如说我们看到OK， 我这个 OK。那四呢是代表属地的完全齁，因为呢四是从三生出来的第一个数字，所以呢三加一等于四啊，所以四是受造的数目，所有的受造之物有关系都是四，像是四方四季四风伊甸园的四道齁，然后所以呢这都跟四有关系，所以是属地的完全。那么呢十呢是讲到说指人的完全，它也代表着考验跟丰富，此时时也象征法律跟政府啊。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里看到另外一个是六啊，六是属人的数字，人是神在第六天造成，它代表不完全啊，六也代表受撒旦的意思啊，就是受是数字是666，所以这里不是666，这里是六而已啊，这里是六而已，所以呢这里呢我们都能看到410的话是属地的完全，加上十是什么呢，加上是指人的完全，那过后呢六是属人的完全，所以两个数字它指向是差不多同一个方向了啊，同一个方向的话呢，那么呢你讲到你是正在为孩子高考祷告，那么呢就看到地的完全，人的完全，然后呢又是人的数字，然后又是人的完全， OK， 那么呢我看来看去就好像跟高考没什么关系啦齁，但是可能你比较懂啦齁，如果说这个数字是神有特别是指示你什么意思，但是我只能给你看四跟十的意思，还有六跟十的意思，所以你自己可能去考察啦齁，或者是会不会在这里神在告诉你这一个东西，就是说你的意愿是想你的孩子走医生的道路，但是可能神还告诉你的就是说他可能不是要他做医生呢，这也就是说会不会是你的意愿，人嘛，人的意愿加太多在神的完全里面呢，我觉得你自己去问自己了哈。六一五啊，六我们知道什么意思，六我们知道了嘛齁，然后五是代表什么呢，五是代表是讲到说是一个恩典啊，一个赎罪，一个恩赐啊，包含十架的意思在里面啦齁，所以六一五不知道有对你有什么意思吗，OK， 好，所以 十五呢是代表什么呢？十五呢是恩典白得的十五宅哈、哦，所以我们知道当时候神给西西家王多十五年的这个哈、哦，所以呢这里讲到六是属人的数字，十五是属于恩典的数字，神会不会告诉你这呢？就是说呢，神给这个人白白的恩典，嘿嘿，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呢，我不知道啊。十三其实不太好啊，十三这个数字是代表悖逆啊，十三啊，十三是背叛啊，脱离反教的意思，是属于血气之果啊，所以呢，这个十三就不太好啦啊，所以恩典加上十三，OK， 我不大知道，但是你自己去想一下啊啊，所以继续祷告啊，继续祷告，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第十六个问题，异梦异象里的白马是什么意思？
啊，异象里面的白马哈，哎，白马，马还真的有意思哦。OK 啊，那就讲说，白马一般上是讲到比较属于是和平啦、啊、哈，比较属于是和平，或者是耶稣所骑的那个白马，或者是讲到一种的征战啊、哦，一种的征战。所以他当然啦，马穿的怎么样也还有不同的意思啦。所以我觉得很难解啦，因为你放一只白马在这里而已，会不会主是告诉你说啊、就是说神预备给你的一只白马，让你成为一个战士来到去征战祷告呢？也说不定啦。但是因为没有太多的这个，只是白马两个字，很难啊，很难解啦这个。但是可能如果主是告诉你说哦，他预备这个白马给你，就是可能神要带领你征战，教导你征战，也说不定啦哈。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十七个问题，老师你好，前几天有个姐妹家里总是出车祸，叫我和妈妈去祷告，做了洁净祷告后她说就好了。但是这几天我总是有车的事故，都是别人撞我，很危险，但是神都保守了，是攻击吗？邻里觉得不对，我也做了断开，每次我想要好好上进亲近神，就会有属灵攻击。昨晚敬拜时感觉有东西，突然害怕，觉得后面有东西，宣告了之后就慢慢好了，觉得有东西出去了，想问问您这是什么状况，我该怎么办？
哦，一般上如果说打个比方啦，如果说比如说你说前几天有个姐妹总是出货，叫我和妈妈去祷告，结果祷告完过后变成是你感觉到车祸，所以这个应该蛮明显吧，这个蛮明显吧啊。就比如说打个比方，我记得我有去为我记得啦啊， OK 可以打这样讲啊，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最近年纪大了，还是太忙了什么啊？有时记忆不大好啊，真的是有时想东西想不起来这样，但是大概这样啦。我记得多年前呢，我们有去哪个地方服侍啊？服侍了就为这对方好像被鬼附还是怎么样的去祷告。那祷告了过后，他好像是惊恐惊吓灵还是什么灵啦啊？那过祷告完了回家，我也没有洁净呢，我就睡觉了。那过后呢，就会感觉到好像。我在梦里面就梦回那个东西，那或者是我会感觉祷告说好像有个黑影出现啊，这是真实的啦啊。包括比如说这段日子里面呢，我记得那一天去见我一个同学，那个同学呢正是可能二三十年了啦。那过后呢，现在看到他状况真的不咋地，那不咋地了过后呢，结果回家我觉得见个同学也没做什么，结果回家了过后我就梦到奇奇怪怪的东西。那过后想想哎呀，就是说自己也没祷告洁净。但是理当如果你问我，我一般上呢就是说呢，一般上呢在做洁净的祷告这一块呢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自己在家里面都已经做好了这个整个属灵的环境的这个的洁净，所以一般上只要我进到我的环境里面，我都会觉得很干净很清洁，所以我一般上在这方面我就不会太强调去做啊。但是我却忘了我现在搬来新的地方嘛，这个新的地方整个的属灵的 基地根基都还没做起来，所以呢，当然他就没有这样深厚的恩膏可以帮我解决，所以我理当应该是不断的做洁净，直到这里的恩膏够浓厚了，那么呢，我就可以免掉这个步伐了。那所以呢，毕竟是会发生呐，所以我要讲呢，就是说这个应该很明显哦，所以你现在可以做的就是说呢，支取耶稣的宝血啊，然后呢，来到做洁净啊，来到做洁净，然后断开跟这个姐妹或者跟你那群去服侍不对不属神的不敬虔的魂结，把它破除掉啊。那过后呢，在自己的家再为这抵挡破除掉这些的灵在你身上的影响啊，基本上就会好了啦。啊，当然你的家如果说整个属灵的这个环境越来越浓厚，那你就会更加自由了咯。啊，基本上是这样啦齁。好，感谢主齁。加油，下一个问题。
第十八个问题，觉知祷告可以再做第二次吗？
那其实呢，只要你感觉到好像你不太确定你的信仰的时候，你做多十次都没问题哈。因为呢，我们就这样嘛，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你只是在思想上接受耶稣你做的决志，但是过后你越走的时候，你越觉得耶稣的真实的时候，你就变得情绪上也做，那过后再走得更深的时候，你灵里面也做，它是慢慢发生的嘛。所以我觉得只要一天你感觉到你的信仰不确定的时候，你就继续跟神来到做决志祷告，我觉得都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都是从体魂灵这样的晋升的长大，所以我觉得非常 OK 的，没问题啊。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十九个问题，老师，我有一次梦见自己得了新冠肺炎，请问老师这是什么意思？能解答一下吗？我没有打过疫苗。
那比如说，如果说你没打过疫苗，你梦到你得冠状病毒，会不会神在告诉你说，哦，你现在比较危险的啊，你会有新冠病毒的这个来袭来到攻击，所以你就得开始做好防备的祷告，那加上你在上班什么的时候，你就得谨慎注意一点点哦，就基本上就是这样哦。所以简单说就是说，如果说梦是告诉你一些没有在你身上发生，但是是危险的，是可能发生的，那么呢，你就提前做好准备啊，就得就说主，你就说，哦，主，我梦到这个冠状病毒，哎，在我身上，主啊，我破除，我断开，我砍断所有的冠状病毒，我拒绝这个冠状病毒，然后呢，同样的，你在上班在下班也要注意一点点，好叫这个病毒不会临到你身上咯，基本上是这样啦啊，所以加油加油啊。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二十个问题，我姐姐每次到教会都会流泪停不下来，请问老师这是什么意思？
哦，没关系的。如果说你姐姐每次到教会去的时候呢，哎，会感觉到这个流泪，那可能是在教会里面敬拜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就有这种神同在的气息或者那种的恩膏在，那么呢是一种医治在。反正流完泪过后呢，神是在医治你；流完泪过后，神是在释放你；流完泪过后呢，神是在安慰他，就 OK 啦，没问题。所以你就让他继续吧，因为毕竟我们这么多年，我们不认识我们天上的爸爸，我们以为我们是孤儿，到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爸爸了，是我们找到爸爸了，我们不是孤儿了，我们到教会去，那是好事啊。所以呢，可能呢，就像倩木讲哦，可能要开始眼泪系列了哈，好叫我们明白何谓眼泪系列哈。所以我们来临的下下个周三7月27日，我们就开始眼泪系列吧。如果神没有改变我的这个方向啊，我们就往眼泪系列去。那么呢，我再看来临的哪一个时间，我们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关于异象、关于异梦、 关于神的意象、神的异梦、神的使者、深入使者、神的同在、神的荣耀，我们再进入这个了。我们再看神的时间如何啊、哦？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哈。今天已经解答了20个问题了啊。那么呢，我们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大家今天的与主明星多多少少解答大家的问题，也帮助大家深入的进到深深爱你啊。所以再次的问大家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你爱我吧。我们用今天再用这首歌来到结束今天的聚会。深深爱你，我今天问你的问题是，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好，感谢主。 我们下周六再见，继续来到